这个婚姻是一个非常这个实际，也是一个暂时不要放眼睛上，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我们今天这个在教会里面也不例外的，我们常常在这个家庭里面遭遇到很多的困难，使这个教会的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常常感觉到一间的教会应当非常注重这个家庭的事工，怎么样来去帮助这个家庭来去去建立按照上帝原来建立家庭的美意来去建立这个家庭。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教会因此也会很健康。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今天教会也是面对很多家庭的破裂，或是甚至很多的离婚。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啊，这个有一个教牧对我发出一种非常大的感叹。这个感叹就是说，他说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夫妇啊，他们中间有很多的关系，有很多的关系是非常不好的。他们一谈到这个要这个分居或是要离婚的时候，他们就不要来教会，他们完全就 drop out from church。 那这个是我心里面常常感觉到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啊，我们不能够因为在我们这个生活上有一个的失败使我们这个连这个和上帝的关系都完全断了啊。我们教会应当对这个离婚和再婚应当有一个很正确的看法。但是讲这个讲座啊，用一个小时来讲啊，非常非常的困难。我实在可能没有办法把一个小时用一个小时来把它讲完啊。那就首先我要告诉大家我个人这个很重要的这个立场啊，我对于上帝最初建造婚姻的原意我是很坚持的。我感觉到这个离婚是非常非常不幸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够在这个上帝建造这个家庭的原来的美意我们有任何的妥协。我想我们大家应当很了解很明白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作为一位牧师或是长老或是执事，就是一个信徒，假如我们遇见有一些这个家庭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当恳切的来祈求上帝怎么样来去帮助我们，来去使他们和好，同他们使他们能够重新去建造一个快乐的婚姻啊。这个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在我教牧的工作里面，我真是看见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本来人看来没有可能挽救的婚姻，结果他们就成为了非常美好的一对的夫妇，也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所以我这个立场是非常清楚的。当我们还没有讲到这个离婚和再婚以前啊，我相信我们在座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是还没有结婚的，所以今天呢，我先给大家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你怎么样来去看这个婚姻啊？因为我今天不会讲怎么寻求上帝的旨意，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去来去这个知道对方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啊，那一些呢，我想我们教会的牧师应当在这个婚前的辅导里面有好好的装备来去帮助弟兄姐妹。但是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我想给一些单身的弟兄姐妹来讲一下的。我这样讲的时候假如你是结了婚，我相信对你也可能有一些的帮助。那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啊，保罗用整章的经文 是讲到夫妇的关系。对不起，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他是用整章的经文是讲到这个婚姻的关系啊。现在我就不讲了，是婚姻的关系，夫妇的关系。从第一节一直看，你看到差不多24节，都是讲到有关于这个婚姻的。但是今天下午呢，我愿意从第25节来跟一些单身的弟兄姐妹来讲一下，只要你没有结婚的时候，你怎么样在上帝的面前来准备来结婚。在这里说，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是我既蒙主的怜恤，能做忠心的人，我就把自己的意识告诉你们。那这节里呢，并不是代表下面所讲的呢就没有圣经的权柄。保罗在这里说，论到同身的，我没有主的命令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上面所讲的夫妇的关系呢，他是用这个创世纪，他有这个圣经的根据的。下面呢，他说我没有这个旧约的经文来做我的基础，但是我们晓得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所以保罗下面所讲的话呢，他这个权柄和他这个重要性啊，他是圣灵感动所写的，和他这个其他的书信都是一样的。论到同身的人，就是论到那些单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是我既蒙主的怜恤，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识告诉你们。因为现今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这个束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你呢，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你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要娶妻，并不是犯罪，同你出嫁也不犯罪。原来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受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没有妻子的，哪有妻子的，好像没有妻子。那在这一段的，我不能够念下去了啊。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看到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假如你没有结婚的话，那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 OK， 假如你有妻子缠着你呢，不要求脱离。 OK， 假如你没有妻子，就是你还没有结婚的话呢，你不要求妻子。那很多人在解经上呢，你看不到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原则。 OK， 那这里所用这个求这个字，不是祷告，不是用祷告这个字，这个英文翻译是用这个 seek OK。 所以在这里，假如你已经结了婚呢，你不要 seek to get divorce。 那这个字很重要的，你不要去寻求，刻意的寻求去离婚。同样的，假如你还没有结婚的话， do not seek to get married，你不要去寻求来去结婚。那这个并不是讲到祷告，这个 seek 这个字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每一个单身的人，我们不要把结婚看作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前提。我们绝对不能够因为结婚而结婚。我非常不同意中国人一句话，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我感觉到圣经的教导里面没有这回事情，这个是很重要的。那现在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前提，是要成就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美意。结婚不是我们人生必须要有的，也必须要得着的。那因为我看见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一方面你不清楚，你感觉到我们常常看，哎呀，这个女孩她有学问，长得很好，温柔，很可惜的她没有结婚。那这句话不能讲，绝对不能讲。假如她不结婚的话， 并不是可惜。我们不能够以结婚我们为我们人生的一个大的前提。假如上帝有为我预备我结婚，假如上帝没有为我预备我不结婚。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人生一个最大的前提就是要成就上帝的旨意在我的身上。我举个很简单两个很简单的比方，有一个姐妹她奉献做传道，上帝很清楚地呼召她，结果呢她十几年她都没有行动。后来我跟她谈的时候，她说我想过了，我也跟我的爸爸商量过了，母亲也是一件劝导我，现在你在教会生活了这么久，这么多的男的基督徒，你都找不到伴侣，只要你到神学院去，你找伴侣的机会更少了。等一下你奉献做传道，到教会去做女传道的话，谁敢娶你呢？假如万一上帝把你带到工厂里面去做宣教士的时候，在那里你只有一个女的宣教士，你没有机会结婚的。所以你不要，最好呢你现在要等到结了婚以后，假如你的丈夫能够也跟你做宣教士，你就去娶。那弟兄姐妹，这个是错的，这个是非常错。我往往看见，假如有个女孩子，我常常跟一些女孩子说，昨天晚上我做一个协谈，我也是这样说，假如你一生你要遵循上帝的旨意，你不要给这个婚姻来困扰你，你寻求上帝的旨意，你一生愿意行在上帝的旨意上道路上，假如上帝要你结婚，你在上帝要你走的道路上遇见一个喜欢你的伴侣，你看这个是多么的美。好像很多这个 OMF 的宣教士，他们女的单身出去，因为她遵循上帝的旨意，他们就在这个工厂里面碰见一个男的，他们就结婚，两个人都是在一个宣道的道路上来结婚，你看是多么的美丽。所以我很劝勉在座的每一位单身的，我们千万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假如我们感觉到我们非结婚不可的话呢，有一个很大的危险，你会慢慢慢慢把本来你的理想会降低。等到你三十多岁，特别是女的，你还没有人喜欢你的话，假如你在这一方面你不明白圣经的道理，很多时候你会有这个 self image 的毛病，而且呢你感觉到你一定要结婚，但是现在还没有伴侣的话，你会把你这个结婚的理想来降低。结果呢，正如以前我在教会有个女的结了婚以后很快就离婚，很痛苦。后来我告诉她为什么，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结婚的时候我就是感觉到我应当要结婚，因为我年纪很大，非结婚不可，所以我把这个结婚看作是年晚的尖堆，人有我有。结果呢非常痛苦。 So do not seek to get married。 同样这个原则，假如我们在婚姻上是非常 serious 的话，我们结了婚以后就是问题有多大，我们尽量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Do not seek to get divorced。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则，在这里保罗说，假如你要娶妻并不是犯罪，除你要出嫁也不是犯罪，原来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愿意你们免受这苦难。那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从来有没有想过结婚原来是苦难。我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个很大的城，这个围墙很高的，里面都是结了婚的人，外面呢都是还没有结婚，外面的人呢拼命要进去。等到有个人进去以后，他才发现到里面的人也拼命要出来，很可怕。 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结婚原来是个苦难？这个理由很简单，原来建造一个美丽的家庭，我们必须愿意付很大的代价。假如你不愿意付代价，不愿意牺牲，我想很困难，你的婚姻会美满。婚姻是一个 give and take relationship， 等你懂到我的意思是什么。我今天在教会里面，我看见，假如你感觉到家庭婚姻是天堂的话，你不晓得在变成这个天堂以前，这个夫妻两个人他们付了多少的代价，多少的 adjustment。 假如我们不愿意付代价，一结了婚以后你只是向对方拼命的要求，弟兄姐妹，你的家庭会变成地狱。所以求上帝让我们能够准备我们自己。 It takes a great price. It takes a lot of sacrifices. 我们需要很多的牺牲，很多的摆上，很多的 give in， 很多的适应，我们才能够建造一个美满的家庭。假如我们不愿意来去受这些的苦难的话，我想我们结了婚以后，我们很难创造一个美丽的家庭。美丽的家庭，家庭成为天堂，弟兄姐妹，是我们努力来去建造的一个的结果。那第三方面，我在这里我稍微提一下，在这里没有提，我想在婚姻的辅导里面，很多人没有告诉你这个事情，特别是女孩子。那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同父婴儿啦，啊，我们用很多方法来去衡量这个同父婴儿，但是有一样的东西呢，我感觉到很少提的，但是这个婚姻的原则是非常重要，就是假如你决定要嫁给一个人的时候，你必须要恋慕他。Highly respect him。 那这个是人犯了罪以后，这个上帝给亚当的，给这个夏娃的一个的咒诅。你一生你要恋慕你的丈夫，假如你对你的丈夫不尊敬不恋慕的话，我相信有很大的困难，你会来去一辈子愿意跟随他。那我不能够多讲啊，唱出当福音当什么爱妻子记得什么的顺服丈夫，这些我没有时间讲。现在我们就进到还有半个小时，我不晓得怎么样跟你讲。 OK， 那我讲的时候啊，我请你好小心。 First of all， 你一定要答复我，你不能够到外面去随便去扣我讲的东西。 OK， 免得有一天我听见在美西，在美中，我听见哦，这个在这个东林会张子华牧师提倡离婚，那我就糟糕了啊！所以你好小心听。现在我给大家看第一个 transparency。 离婚再婚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的看法，不能离婚不能再婚。那这个的讲法，我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有时间讲，但是我不赞成这个看法。有人说，假如做女孩子的，你愿意嫁猪随猪，嫁狗随狗，那这样的话呢，就你可能相信不能离婚也不能再婚，但是还是不行。你嫁猪随猪，嫁狗随狗的话，你还是可能会离婚，你一定要做到嫁猪变猪。嫁狗变狗，那你就可以。但是呢，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要嫁猪变猪，嫁狗变狗。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参加过婚礼啊，这个中间有三个蜡烛，是不是啊？ 有的时候你有参加这个 Unity Candle 啊，看有没有参加这个婚礼，这个新郎和新娘拿起左右这个点着的蜡烛，是不是一同拿起点中间的蜡烛，是不是有些牧师告诉你，你点着了以后你要把你这个蜡烛吹灭，是不是以后再放上去，这个表示呢以后你们过着这个成为一体的生活。那这个神学是错的，我做的时候呢我要他们一同点起这个中间的蜡烛，但是他们的蜡烛不能够吹灭，因为在家庭里面我们是成为一体，但是我们也是维持个人的权利和个人的尊贵。所以中国文化这个大男人主义，丈夫高高在上，这个是圣经里面不允许的啊。我因为没有时间，我不跟你讲这个啊，不能离婚，不能再婚。那现在第二个，可以离婚不能够再婚，这个问题很大，这个问题非常大。我只是举个，我还没有跟你解释以前呢，我只是给你用 common sense， 用人情来去看这个事情。那首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对夏娃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个亚当向这个夏娃求婚的时候，你可以嫁给我吗？夏娃说，我还可以嫁给谁呢？那今天这些的真理还是一样吗？还是一样吗？你想一下哦，上帝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那现在我是故意跟你讲一些要你想的问题。现在你已经结了婚，你怎么样知道你们的婚姻是上帝配合的？换句话来说，有一个问题我要问你，在结婚的事情上，因为最近到世界，我们找这个伴侣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犯错？有没有可能犯错 ？OK。那但是我要补充一句，只要你犯错了以后，你感觉到你娶的太太或者你嫁的丈夫，开始之后非常不适合你，但是这个不是造成离婚的原因，因为你已经结了婚的话，你能不能够在这个错上来去求上帝怜悯你，使你们两位能够再努力的来去建造一个美丽的婚姻，这个是有可能的，这个不是离婚的主要的原因，你懂得我的意思吗？那我每一句话我都想着跟你讲的，盼望你不要误会我。但是在我做30多年的牧师当中，我深深的感受一件事情，有一些人是需要离婚的。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圣经里面有两个理由准许我们离婚，其中一个理由就是犯奸淫。犯奸淫就是你破坏了婚姻的这个关系，因为你在许愿的时候，你曾经告诉对方，你一生是只有属于他的，所以你破坏了婚姻的约。啊，另外一方面，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保罗告诉我们，那个不信主的人，他要离开的时候，就让他离开。那这句话你怎么样解释？你怎么样解释？那等一下呢，我讲下去的时候，可能你会明白。假如一个很年轻的女孩，或是很年轻的男孩，在婚姻的事情上遭遇到非常的不幸，他离了婚，他就20来岁、30来岁，教会告诉他， 你绝对不能够再结婚。你结婚呢，就是犯罪，还是你会感觉到他第一次的婚姻失败了，在主的恩待当中，你怎么样使他能够重建他的生命？我常常非常的相信，我在信仰上是个非常保守的牧师，但是其中一样东西我也非常保守的，就是教会是使人在很多破坏的关系当中，不一定是夫妇，可能是这个父母孩子和父母，或是弟兄姐妹，在很多破坏的关系当中，我们得到 restoration， 得到医治，得到重建，这个是教会最大的任务。所以教会的不和是最使我难过的。所以在原则上我不能够接受第二个的看法，我讲不尽了，可能假如你真是不明白的话啊，我今天晚上 I make myself available to you 直到天明，直到天亮，我一定要你明白。只要你有问题的话，我会今天晚上不睡觉，我要跟你谈，直到你明白，免得你会这个扣。第三个，可以离婚，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可以再婚，这个是我的立场。好，现在我们首先我们看第二个 transparency， 不能离婚不能再婚的错误。有些弟兄，刚才有一位弟兄告诉我，我们一定要准时过去吃饭，是不是五点半？
昨天晚上
他们这个餐馆的。好，那我就讲到那五点半，讲到那里就停在那里啊。OK， 我很简单跟大家讲一下，不能离婚不能再婚的错误。第一个的错误都是对成为一体的错误的看法。OK， 那成为一体 becoming one flesh， 英文是，那在希伯来文，这个一体这个 flesh， 它是用这个 bazar b a z a r， 那这个字呢？主要不是执着肉体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对成为一体的看法立刻就想到夫妇的性关系，肉体的关系，那这个看法是错的。二人成为一体，虽然有这个肉体的关系的这个包含在里面，但是呢主要呢是指着夫妇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里面 who live in a physical world， 他们能够在生活上一同去面对祝福，也一同去面对悲哀。那这个是成为肉体的一个最重要的解释。假如一对夫妇在这个 physical world， 在这个肉体的世界里面，我们不能够一同那去面对祝福和悲哀的时候，那各位弟兄姐妹，你的性关系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假如我们做夫妇的在这个 physical world 里面，我们不能够一同来去面对祝福和悲哀的时候，我们的性关系只是满足在情欲上的需要。但是夫妇的性关系是 more than that， 夫妇的性关系是表示我们夫妇两个人，我们决定生活在一起，我们以后一生，我们是共同面对生命里面种种的问题，无论是祝福也好，眼泪也好，悲哀也好，我们是一同去面对，我们是完全相通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夫妇肉体的关系才是美丽的。另外 one flesh 也是指着人的软弱性，正如诗篇78篇39节他说，我想到他们不过是血气，是一阵去与不返的风。 因此夫妇成为一体，也是包括了夫妇的软弱和失败，也需要上帝特别的同情。那六姐妹，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方面。那为什么我们要了解这一方面呢？假如一对的夫妇，他们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的地步，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不能够同行，不能够一同面对苦难，不能够一同享受祝福，我感觉到这对夫妇的关系是很悲哀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是讲，现在不要，暂时不要翻这个圣经 OK。 第二呢，就是对《生命记》二十四章的了解。那摩西准许这个离婚，是因为他们心硬，肉体软弱。在那一段的经文里面，假如这个夫妇失去了这个 oneness， 假如这个夫妇失去了 oneness， 这个 oneness 的关系已经给毁坏、给破坏了。我感觉到，假如他们生活下去的话，他们只是带给他们的生命有极大的悲伤，会影响到他们属灵的生命，影响到他们儿女信主，也是影响到他们一辈子生命应当有的享受。这样的一对的夫妇，已经完全失去了这个 oneness 的夫妇住在一起，弟兄姐妹，有什么用处？在我所牧养的教会里面，我们非常小心处理这个事情。我们有一个太太，她有两个孩子，但是她的丈夫常常打她，打得她半死，在这个家庭里面也完全失去了这个 oneness， 使到她两个孩子差一点要离开主，家庭非常非常的乱。我们经过了一年的挽救都没有成功。后来那个太太告诉我，我要离开我的丈夫，我要带个两个孩子离开我的丈夫。她问我可以不可以。那我们做牧师的，我们绝对不能够 endorse divorce。我们中间有牧师的，有长职的，我们绝对不能够 endorse divorce。谁可以 divorce， 谁不可以 divorce， 不是牧师决定，也不是长职会决定，这个决定是他们夫妇两位决定的。那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在这一方面。后来他带了两个孩子离开。弟兄姐妹，我感谢主的恩典，这个太太现在非常的爱主，她也决定不再出嫁。她两个孩子慢慢长大，现在在大学念书，他们是土生土长。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见他们夫，他们这个他碰见他们妈妈和两个孩子。第一次我在美国看见妈妈走在中间，两个 ABC 的孩子，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圈着他的妈妈的手来走。我从来没有看过 ABC 做这个事情。这个家庭以后快乐得不得了，现在他们两个孩子非常爱主，成为这个教会青年团体的这个一个是主席，一个是其他的职员，非常蒙福的家庭。那所以在这个生命记里面，我们也看得很清楚这一方面。那弟兄姐妹，第三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他们 fail to understand God's grace and forgiveness。 我感觉到那些极度保守的坚持要嫁猪变猪、嫁狗变猪变狗的那一些的牧者，那些的基督徒，我感觉到他们对于上帝的怜恤、上帝的饶恕、生命的重建，他们不了解。这个是他们所犯的错误。 然后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现在给大家看第二个 transparency， 可以离婚，不能再婚。在这里有三方面，这两方面是不是我所写的？我不晓得我写的什么。OK， 那我们暂时忍耐一下。我现在等一下，我用最快的方法，我替你解释马太十九章，因为那一章经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很多牧师就是根据那一段的经文说，假如你离婚，你的婚礼再嫁，你就是犯奸淫。那一段的经文，假如我们能够明白，能够去解决的话，很多事情在这方面我们都会打开。那可以离婚不能再婚所面对的问题，马太十九章三到十二节，耶稣是否对婚姻有新的观念？换一句话来说，他是不是和这个生命记所讲的有冲突？他是不是反对这个生命记的二十四章？他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是不是介绍一个新的观念，就是新印也不可以离婚，只要离婚再婚是犯奸淫。在旧约里面，摩西准许休妻，马拉基书告诉我们 God hate divorce， so do I。 我相信每一个对婚姻很严肃的人，我们也可以这样讲，我恨恶离婚，但是恨恶离婚不等于不可以离婚。那等一下我再跟你解释。现在我们看第三个 transparency， 可以离婚，在某一些情形之下也可以这个再婚。我们必须要提防几个很大的危险。第一个的危险，我们千万不要过度的同情。然后弟兄姐妹，今天你来参加这个的这个兴趣的小组，我所讲的对象，我盼望不是那一些把婚姻看作是游戏的人，把婚姻看作是玩耍。我可以结也可以离，离了再结，结了再离，离了再结，哇，这个是很可怕的。我们不是跟世界人一样。我在这里所讲的，我盼望我这个我盼望我的对象就是说跟我一样，万一在这个家庭里面，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悲剧发生了以后，我们作为教会，我们应当怎么样？就 in case tragic thing happen， what shall we do？ 那这个紧紧的记住啊。 OK， 我不是在这里说离婚结婚离婚结婚都是你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离婚啊、你就什么时候快快可以再婚，我不是讲到这个。这个呢，只要你是这样的态度的话呢，我想你不要来听。那假如你不是这样态度，你是对结婚很严肃的来看的话，万一在教会里面悲剧发生了，我们要怎么样？那首先我们要提防两个的危险。第一个，就过度的同情。我做牧师，我绝对不会有过度的同情。所以在我所辅导的夫妇当中，他都从来没有听过我讲这句话。假如你们这样的话，你们快快的离婚。他们也没有从来讲过听我讲过这句话，你们可以离婚。他们也从来不会听我讲一句话，我同意你们离婚。这些话我都不会讲。离婚是他们两位所决定，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教牧，假如离婚发生了以后，我们应当怎么样做？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对这个离婚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够过度的同情，或是我们鼓励，或是我们 endorse， 或是我们要求他们，鼓励他们要这样做。我们只是要帮助他们，帮助到没有可以帮助的地步的时候，这个决定还是在乎这个他们夫妇两位。那第二呢，我在这里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时经，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原则与律法混在一起。 在整个圣经对婚姻的教导里面，从来没有用律法来去教过。圣经有很多的律法，但是婚姻从来不是在这个律法下面。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所犯的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我们洁净的时候，我们把一些原则的东西把它变成律法。这个是一些极度保守派的一个犯的很大的危险。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过thou shall not divorce 婚姻的问题。那现在我只是剩下五分钟啊，我不晓得我应当怎么样跟你来解释。我们这我现在尽量讲一下，看看能不能他们明白的话就不要了。
没明白就是。
林雄弟兄说，假如讲不完培灵会以后，大家愿意留下来，我看看怎么样。那你念这个马太，我给你很快一个 rundown 啊，你打开马太第十九章，我用一个最快的解经的方法跟你讲这个马太十九章。假如你要念马太十九章的时候，你必须要从十八章开始念，因为这个是一个整个 context 这个经文。那十八章开始，一个非常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在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在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这个问题问了以后，耶稣用三个例子：寻找迷失的羊，假如我们彼此认罪。以后十八章还是用一个比喻来去警告那些不赦免别人罪的人。那这个意思在这里很清楚，天国里最大的就是我们尽最大的一些的努力来去维持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也维持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寻找那些失丧的人，使那些与人与人之间受到破坏关系破坏，人与神之间受到破坏的人能够得到医治。那在这个的背景，那我没办法再讲了，因为这个解经很长。现在我就进到这个经文里面去。 OK， 那这个经文第一句话，这个法利赛人问耶稣的 Is it lawful， 是不是合乎律法，我们可以休妻。他们这样问主要是来试探耶稣。每一次有人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是用一个非常不平凡的方法来去答复他。昨天晚上我讲过，有人把一个犯奸淫的妇人带来耶稣的面前，按照摩西的律法我们要打死他，因为他是试探耶稣。结果耶稣也是用了一个非常非常出乎意外的方法来去对付那些人。那弟兄姐妹，你念马太十九章的时候，你让了解耶稣是用来去对付那一些来去特别的来去试探他的人。那这句话呢，首先第一句话问 Is it lawful， 是不是合乎律法，人可以休妻。那这句话已经错了，因为休妻不休妻不是律法。圣经从来没有把夫妇的关系用律法来去看待，所以这个出发点 Is it lawful， 是不是合乎律法，我们可以休妻。那同时犹太人他们休妻呢，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妻子的不敬，第二就是丈夫对妻子不满意， 在任何的情形之下，假如丈夫对妻子不满意，就可以休她。这个是犹太人的做法。假如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他们需要用这个问题来阻挠耶稣基督的权柄。法利赛人所犯的错误，第一个的错误就是从他的问题里面表现出来，休妻是看作是一个律法，但是休妻不是合法不合法的问题。假如我常常想，假如他们很心虚地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啊，现在我跟我的太太有困难，我可以把这个婚姻挽救吗？那弟兄姐妹，这个才是合理的问题。我盼望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在婚姻上遇见困难的时候，你不要想律法，就是每个的律法都不要想，你第一个要想的，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父神啊，现在我们夫妇中间有问题了，你可以帮助我们挽救我们的婚姻吗？这个才是对的问题。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耶稣，你看你念下去，耶稣没有直接答复他们的问题，是不是？你看下去，耶稣没有直接答复他们的问题，耶稣答怎么答复他们呢？耶稣把上帝创造婚姻原来的意思，起初上帝造人，耶稣就把起初上帝创造婚姻的关系跟这个法利赛人重新的讲一遍。耶稣没有答复他们的问题，因此他们感觉到耶稣没有中计了，耶稣呢没有中他们的诡计，因为他们要问耶稣这个休妻合法不合法，耶稣没有答复他们合法不合法，耶稣只是说，我现在我要告诉你，起初上帝创造人，他创造男女最初的原意是什么？耶稣再一次坚持婚姻在上帝的计划原来的美意是怎么样？你看清楚吗？看到吗？后来他们知道耶稣不中计，所以他们呢就拿摩西出来。那这样的话，为什么摩西准许离婚？耶稣他因为你们心硬，所以摩西准许你们离婚。作为进到世界上，摩西准许你们离婚，但是整个答复当中，耶稣不要忘记，耶稣说你们不要忘记上帝创造婚姻创造男女原来的美意是怎么样，耶稣还是要 enforce 上帝创造原来这个婚姻的美意。但是因为我们有罪进到这个世界，我们达不到上帝的原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婚姻有问题，但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上帝还需要来去拯救。万一这个婚姻不能够拯救的时候，离婚就发生了。那下面给他的答复就是说，假如你们把婚姻看得这么样的话呢，假如你们感觉到摩西准你们休妻，因为你们不喜欢你们的太太就可以休她，休了一次又一次，讨了一个不喜欢也需要休她的话，这就等于现在一个外邦人来问你一样。假如他这样问你的话，你会怎么答复他？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啊，你这样随便休妻的话，也休了妻你就犯奸淫，谁娶了这个太太也是犯奸淫。那这个是耶稣完全用一个对付这个对这个婚姻这个看法很不尊重这个婚姻的看法，那些的法利赛人，耶稣就要用这个方法来对付他。那这个是我对马太十九章的了解，洁净的了解。在耶稣在这里，耶稣并不是注重结了婚以后不能够再婚，不能再婚就是犯奸淫，这个不是耶稣原来的意思。因为法利赛人 想要在这方面主拿耶稣基督的权柄，耶稣就用这个方法来去对付他。而且你不要忘记，那个时候还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那我给我一分钟，我们就吃饭了。所以我现在做个很简单的结论，在教会里面，我们承认有失败的可能，在失败的婚姻当中，我们应当常常想到上帝创造婚姻的原意。我们做牧师、做基督徒的，我们做夫妇的，我们求上帝怜恤我们，让我们能够尽最大的可能来挽救我们的婚姻，使我们的婚姻能够达到上帝原来的意思。我相信教会也可以参与。万一不幸是在离婚了，我感觉到有几个建议。有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特别是做妈妈的、做女的，有没有可能因为你的婚姻失败过，上帝就要你一生来去养育你的孩子？第二，你千万不要随便再婚。再婚的话，你要求上帝给你特别多的怜悯，因为你婚姻的失败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裂痕，这个裂痕永远在你再婚的时候你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只要你有儿女的话，只要你要再婚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好好想一下你的儿女会怎么样。有没有可能上帝就要你过着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单亲的生活？只要你要再婚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更加要小心，并不是不可以，乃是你要加倍的小心。一次失败不能够再失败。我们祷告，感谢主带领我们这段时间，时间很短，讲得不清楚，我们求圣灵补足，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